早上好。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以赛亚，弥赛亚的先知。上周我们学习了以赛亚和他的信息，我们了解了以赛亚的为人，他所在的历史时期，以及以赛亚的整个以赛亚书的整个主题都是关于基督。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来看以赛亚书。在乌西亚王去世的那一年，以赛亚得到了他的神的意象和呼召，这意象给以赛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带有神的两个特性：第一，神的尊贵和神的和第二和神的圣洁。从他见到了这意象开始，以赛亚就对神的尊贵和主权有最崇高的概念。不为过的说，圣经中没有任何一个作者比以赛亚书的作者更加尊崇或清晰地认识到主的神的伟大。以赛亚书第40章15到18节说：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盗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叫呢？这是以赛亚赞美神的伟大。除专有名词外，以希伯来圣经中使用了大约6413个单词，其中1798个仅出现一次，约有724个出现两次，约有448个出现了三次。在旧约中只有大约3443个希伯来单词使用超过了三次。如果我们排除了希伯来圣经中只出现一次的单词，那么希伯来圣经词汇表中有4615个单词。在以赛亚书的76页的八开本，每页2186个字，其中262个有特有的。诗篇共有97页，使用2170个词，其中165个是特有的。耶利米书共有96页，使用1653个单词，其中103个是特有的。以西结书共有84页，使用1535个字，其中160个是特有的。在我们看了这些数字以后，我们能够看出以赛亚书比其他任何一本书都更多地使用当前的希伯来语词汇，但是他只使用所有希伯来词汇的一半。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就他们所要表达的信息而言，一半不到的词汇量就够了。麦考利对约翰班扬的评价也很适于用在以赛亚。让我引述麦考利的话，他说：词汇是普通的词汇，然而没有作家更确切地说出他想要说的话，无论是华丽、悲伤、强烈的劝勉、微妙的说服、写词、演说、神学、家常方言、平民工人的话都足够表达。所以由此可见，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写作无疑是 在其文学优美方面是一流的。以赛亚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注意力与圣经中预言弥赛亚书没有什么不同，焦点既是来临的弥赛亚。事实上，他的著作甚至进一步强化了有关弥赛亚的教义。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到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十一章十到十一节对我们很好地讲述了先知著作的主要焦点。让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么样的时候。这是所有预言的基调，基督受苦难与得荣耀，这也是以赛亚书的主题。除此之外，以赛亚还预言了弥赛亚的降生和来临，从中我们可以找到时节里庆祝的理由。尽管时间的确不是太紧要的问题，今天我将重点关注以赛亚书中即将来临的弥赛亚，也就是以马内利。以赛亚书中多次尝试提到并展现以玛利亚这个人物的重要性。以马内利这名字出现在第七章十四节、第八章八节和第八章十节。以马内利的主题灌溉了第七章一到十二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章第六节。由于要了解即将到来的弥赛亚，我们应该学习的重要部分，我将学习的范围缩小到七章一到十四节，尽管我不得不引用其他几个方面来进行讨论。尽管我们在包括上周的信息之前已经看过了一些历史的记载，但我希望再次重申它，以使我们铭记弥赛亚降临的预言的原因和必要性。这事实与今天我们的它这个事实与今天的我们息息相关。首先，亚兰和以色列北部对犹大不友好。根据以赛亚书第七章一到九节，亚兰和以色列北国，有时候以色列北国也被称为以法莲，这以兰和以色列北国由于一个简单的理由就联盟对抗犹大。犹大不想与他们一起对抗强大的亚述，因此他们想罢免犹大不友好不愿合作的王亚哈斯，并立听话的傀儡王代替他。受到了惊吓的亚哈斯倾向于向亚述王提比拉比瑟、受到惊吓的亚哈斯倾向于向亚述王提比拉比列瑟领导下的亚述军求助。这个现象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就像叙利亚的阿塞德政权邀请俄罗斯人与叙利亚叛乱分子对抗美国人的影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在现实的实际事物中看到许多类似的事件。 我们也知道亚兰和以色列北国在亚哈斯的父亲约探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攻打犹大。他们也曾在亚哈斯期间攻打耶路撒冷，但是没有成功。亚哈斯20岁时就登基做王，在位16年，他是一个邪恶的王，他不敬畏神，并崇拜偶像。亚哈斯对神不忠的后果是主将他和他的子民交给亚兰和以色列北国的手中。历代志下第28章5节这么说，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历代志下第28:6-8节告诉我们犹大遭到灭顶之祸。历代志下第28:6，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0,000，这是以色列北国。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0,000，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希基利，杀了王的儿子希玛雅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拿。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0,000，又掠了许多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了。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不是因为以法莲他们的军事强大，而是神将犹大交到他们仇敌的手中。从这几段经节，我们看到120,000人被以色列王比加所杀的人，包括王的儿子、管理王宫的和犹大的宰相，有200,000人被带离他们的家乡。当然，我们自然可以想象到犹大有多大的财物损失。只有靠着神的怜悯，亚哈斯和他的子民才得以赦免于仇敌之手。一个叫俄德的神的先知站出来对比加和他的百姓说话，告诉他们把犹大解放了。我们能够在历代志下第28:9-11找到这经文，找到这凭据。毕竟犹大和以色列来自一个祖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亚哈并没有让自己转向神，而是转向另一个超级大国亚述。当亚哈遇到麻烦的时候，不是亚述，而是神救了他和他的子民。他的不幸使他的心离开了神。也许对亚哈斯而言，信靠相信有形的人比无形的神容易多了。从人类的角度来讲，谁能责备亚哈斯的不幸呢？即使许多自称是信徒的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有多少人 有多少陷入困境的人去按防卫自己的麻烦祷告呢，而不是去找其他似乎有资源帮助他们自己的人呢？亚哈斯的不幸是我们今天所有人所必须吸取的教训。其次，以赛亚劝诫亚哈斯信靠神。以赛亚试图劝告亚哈斯不要采取错误的行动，去依靠亚述而不依靠神。让我们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三到九节。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压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瀑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利炫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搅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列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都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主赐给亚哈斯安慰和圣灵的话。我们不知道以赛亚是如何收到这个信息的，无论是通过异象、梦，还是神直接的晓谕，但是这条信息的严肃性在以赛亚在第三节的前半段中表达了出来。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的前半部，我们读到耶和华对以赛亚说，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述出去，去迎接亚哈斯。我们读到耶和华对以赛亚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用第三人称和所以客观化自己，使自己不那么显眼。以赛亚要向亚哈王保证他的绝望和危险处境，神完全知道他不会撇弃王和他的国，因此神亲自给了亚哈斯安全的保证。在第四节中，我们读到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头把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两个看似强大的敌人不过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在第六节说到神知道关于敌人的一切计划，因为我们在第六节读到，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列的儿子为王。在这里我们看到敌人正要攻打犹大，他们已经选择了一个人来代替犹大王亚哈斯，这也难怪亚哈斯感到惧怕。神在第七节中向亚哈斯保证了他的帮助，因为在第七节中我们读到，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 臂力不得，也不得成就。所以我们读到耶和华说这所谋的臂力不住，也不得成就。就在当时，亚哈斯正在忙于为即将到来的入侵做好准备。当主在第三节对亚哈斯说的话传给了以赛亚时，亚哈斯在上池的水沟头，在瀑布地的大路上。尽管我们无法找到确切的位置，但是了解具体的位置并不重要，我们只要知道亚哈斯在上池的水沟头，在瀑布地的大路上。所以我们看到亚哈斯去了上帝上池，亚哈斯去了上池的水沟头，而不是留在宫殿里。这是因为耶路撒冷的水很稀缺，而且主要的水源在城外，因此他必须确保在敌人入侵时期有足够的水来使人民免去痛苦。这个水源问题只有在他儿子西西家时代才得以解决。我们也知道这个地点对任何明智的军事战略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后来在西西家王时代，亚述人入侵犹大，将军拉伯沙基率领入侵的军队。以赛亚书第36章第2节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36章第2节，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瀑布地的大路上。让我们看一看，有趣的是，在这经文中提到这位亚述将军和他军队所在的地方，也就是上池的水沟旁，在瀑布地的大路上。这与亚哈斯以前站的地方是同样的，在上池的水沟头，在瀑布地的大路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以亚哈斯在试图确保供水并为即将到来的对抗亚兰和以色列北国的战争做好准备。以赛亚呼吁在民族危机时期要有信心和勇气接受神的应许。他还在第七章第九节的后半部中发出了非常强烈的警告。我们读到，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位。亚哈斯有机会在信和不信之间做选择。这两者选择，那就是信我的话，信神的话。要是信神的话，敌人所谋的臂力不住，也不得成就。不信神的话，亚哈斯将不得立稳。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是很容易的。所以相同的福音也是有这两种选择。信主耶稣基督的便能得救， 不信主耶稣基督的将不得得救。让我们继续看一下，对，这两种简单的选择，对亚哈斯来说，当前的问题是要摆脱敌人的威胁。亚哈斯得到了神会保护的保证，但是这是需要信心的，所以这些注解构成了以马内利来临的历史背景。同样的信息也传给我们作为福音的信息，相信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继续看以马内利神的恩典。神告诉亚哈斯，以法莲既是以色列北王犹大的仇敌之一，即将灭亡，以法莲将不再成为国民，如果犹大不听从神的警告，也将灭亡。亚哈斯收到了希望之音和警告的话，选择了一条不服从神的道路，并拒绝了神的帮助。首先，神向亚哈斯这样的人施恩。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到十二节，我们读到，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神向所有不信的人施恩，包括王。让我再一次读第七章第九节的后半段，你们若不信，定然不得立稳。那些应该相信神的话的人是你们。在这里你们是复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亚哈斯不信，还有其他的人也不信神。给他们避免危险的唯一条件就是要相信神的话。只要相信，神并没有其他的条件。神并没有说要献祭，要盖更大的圣殿。神并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要求，神仅仅有一个唯一的条件，那就是只要信，只要信。这是以赛亚书的基本而透彻的教训。相信，信意味着两件事，信神的话，并要按照这些话去行。当一个人不信时，他就不得立稳，他不坚定，他不值得信任。神在七章第十节对亚哈斯说话，主在这里通过以赛亚对亚哈斯说话，神的话和通过先知所传的是等同的。全然怜悯和仁慈的神到悖逆的亚哈斯那里去，主与亚哈斯说，可以向主求一个兆头。主对他讲的是温和而朴实的话，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求这个词是一个命令。求主的教训可能是温和的，但是其中带有权威，他的命令不能无故的撤散。亚哈斯被要求要顺服神。我们还需要认识到的，即使是主的命令，也是为了顺服人的益处。主的命令也是为了顺服他的人的益处。主向主求兆头是为亚哈斯的益处，这是为了帮助他，即使在敌人即将入侵的时候，也能看到神的大能和同在。如果他不相信神所说的，神能够保护他的， 亚哈斯可以向神求一个兆头，并看这兆头的实现，从而能够相信他有机会体验永生神的能力。对于这样一个不信的人，神是如此的恩慈。这份慷慨的提议就像是神将守信承诺的保证，亚哈斯和他的人民将受到保护，免受敌人的攻击。神仍然愿意向亚哈斯显明自己，以说服他归向神。让我们看看第十一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显求或求显在高处。神并不介意对亚哈斯说，你向你的神耶和华，你向耶和华你的神。如果亚哈斯是一个信心薄弱或小信的人，他可以借此机会加强对神的信心和与神的关系。他可以选择一个兆头，无论是显在深处或者显在高处。尽管神的命令蛮有权威，但是神还是对亚哈斯施了大恩。然而亚哈斯拒绝向神求兆头，这是因为亚哈斯已经下定了决心不顺服，和他已经下定决心不顺服神。亚哈斯已经下定决心不信神，亚哈斯已经下定决心去跟随和信靠人，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当亚哈斯使自己远离神的时候，他确切地知道了神的旨意以及神对他的要求。亚哈斯被命令要相信并有得救的好消息传给他，尽管如此，亚哈斯还是选择相信并且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是可悲的事实，亚哈斯不信神，也不相信神的信实。我怎么知道他不信呢？这是因为信心在顺服中表现出来，不信表现在不顺服中。亚哈斯和他国家未来的安全岌岌可危，亚哈斯正忙于为即将到来的外来入侵做好准备。都到了这个时候，何时才是让亚哈斯相信信靠神的最佳时机呢？亚哈斯处在危机之中，但是他拒绝听神的话，而是选择自己的路。他的借口不试探神。亚哈斯陷入了危机，这是最好的时机相信神，信靠神。神已经给他了他的保证，甚至给亚哈斯一个机会求一个兆头。在这时间，亚哈斯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但是可悲的是他不信神。虽然神给他机会试探求一个兆头，亚哈斯的借口是不要试探神。不信的借口总是在表面上看来合情合理可赞许的。亚哈斯说，我不试探耶和华。他求兆头不是试探耶和华的行为，这是因为神命令他这样做。 因为神在第十节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神命令他这么做。但是亚哈斯却说，我不试探耶和华。即使在这危险时期，亚哈斯的心也忙于寻求自己的实际解决方案，这可能比信神和神的应许更有吸引，更能吸引他的思想和理性。在我看来，亚哈斯非常的清楚，如果他向神求兆头，一定会应验的，那么他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不去跟随并顺服神，因此他拒绝抓住机会向神求兆头，事实上是故意违抗神的旨意。亚哈斯对神的回应，对神的回应是我不试探耶和华，使得表现出他的败坏。事实上，背后的整个事件并不是要试探任何人。神要求亚哈斯求一个兆头，是要来帮助亚哈斯相信，亚哈斯反而过来说他不想试探耶和华。在此事件中，他在哪里发现任何程度的试探呢？耶和华说的是仁慈的命令，亚哈斯却认为这是一种试探。他使我们想起了耶稣受魔鬼试探时著名的对话，我们的主控告魔鬼试探主，耶哈斯指责神要他去试探。第二，不顺服带来了不必要的但是预期的后果。第十三节说到，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现在这信息不仅是针对亚哈王的，而是通过并代词改为你们来传达一群人要听神的话。亚哈斯没有再听到任何来自神的信息，就他而言，他不听从神，他不选择神的方式，他已经下定决心，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听到神的话。神在这节经文中谴责了不信的人，使人厌烦不是一件小事，那么使神厌烦是那么的严重啊。神是长久忍耐又施恩的，他耐心等候亚哈斯回转，但亚哈斯没有，他甚至没有接受神的提议去向神求一个兆头。亚哈斯不听从使以赛亚厌烦，他拒绝听不是以赛亚的话，而是主的话。以赛亚是神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说到，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这是耶稣对选择派出去传福音的70个人说的。我们可以在第七章第十三节中感受到以赛亚对神的热心。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称神为他的神。我们读到，亚哈斯拒绝以同样的方式承认神。以赛亚说，神是我的神，但是亚哈斯却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像以赛亚这样承认神。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亚哈斯是可弃绝的， 他灭亡，不是因为他没有听过神的话，他听到了神可以从入侵的敌人手中拯救他的好消息，但他选择不信。我们谁也不能说他灭亡是因为他不知道神的旨意，神对他说得很清楚，亚哈斯完全知道他需要做什么，好消息传的给他，但是他拒绝了。有任何比这更悲的呢？圣诞节的消息就是说救主降生，任何信靠他的人都能得救。就是如此的简单。人们不会因为不知道圣诞节的信息而在永恒中灭亡，而是因为他们拒绝了这个信息。主自己给了一个兆头，让亚哈斯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神，救赎的神，不是任何超级大国，而是神使人摆脱了困境和永远的沉沦。在七章第十四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亚哈斯通过拒绝向神求兆头，拒绝了神为他的拯救者，因此神自己，神他自己给了亚哈一个兆头。既然亚哈拒绝求神，向神求个兆头，神自己就给亚哈斯一个兆头。由于亚哈斯拒绝了神的提议，神选择自己的方式来表明他的信实所愿。亚哈斯有个大好的机会，依靠神来确保自己的国家的安全和维护，但他拒绝了这个机会，亚哈斯将要死去，他的国将最终遭受不幸的后果。但神将信守承诺，没有将大卫家从以色列除去，但是犹大国将蒙受损失，失去他的王。神是如何守信承诺的呢？信守承诺的呢？出于这个原因，神要选一个兆头作为他信守所应许的证明。首先，以赛亚向亚哈斯王传达了希望的信息，但是当王拒绝的时候，他传达了另一个犹大遭厄运并大卫家的王位最终的盼望在于即将来临的弥赛亚的信息。犹大国将灭亡，但神的国将屹立在即将来临的弥赛亚中。在圣经中，兆头一个词是用来证明神的能力的存在的事物，通常会有非凡的事件作为兆头，以保证信心或显彰权威。对于这段中兆头的重要性已经表达了许多意见。给亚哈斯这个兆头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以赛亚神，给以赛亚这个兆头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以赛亚神圣使命的明确证明。这兆头不是耶和华神，而是阿多乃，这是展现神全名全能的名。我们还需要注意，这里强调赐兆头的是主自己。这个兆头不仅是给亚哈斯的，而且是给统治将要终止的大卫家。犹大的实体国将灭亡，但永恒的王 被称为大卫之子将要降临，他就是弥赛亚。因此我们知道第七章第十一第十四节是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另外一位以马内利，我们应该注意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件。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即将发生的事，那就是童女和她的儿子以马内利要借着童女生出。我们必须看到童女和以马内利都是真实的人。以马内利的到来是神的超自然行为，只有神能产生兆头。童女这一词来自希伯来语 Alma， 在圣经中复数形出现五次，以单数形出现四次。圣经中对这词的使用显然绝不是指已婚的妇女，而是未婚女子。在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读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表达。你可能会质问，一个童女，未婚的女子，又怎么能够怀孕，又怎么能够生子呢？如果你这样的疑问的话，那就是不信神的大能。神能从从无中造万物，这又神能够使童女怀孕生子，这又有什么稀奇的呢？所以我们在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读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们可能质问，童女怎么会怀孕呢？这种表达的更特殊之处在于希伯来语中怀孕这个词不是我们认为的动词，而是形容词，因此它可以被翻译成怀孕的童女。这句话有个明显的矛盾，对我们一般人来说，这个女人既是童女又怀孕。童女这一词表示她未婚，并且没有与男人亲密的接触，但是她有了身孕，但是她怀了孕。但是在希伯来文，她确切被翻译成怀孕的童女，因此她是一个怀孕的童女。从中我们可以理解到，这次怀孕是神超自然的行为，没有人类父亲，这母亲仍然被认为是童女。现在我们知道并相信以马内利是童女而出的。在思想了这所有的时候，只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才能够应验这一预言的资格。她也是历史上唯一怀孕的童女。 这兆头给亚哈斯是一个惊人的兆头。这在人的理性当中是认为不可能的。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亚哈斯真的要求个兆头，他一定不会想到要求一个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当我们在遇到困难困境，处在困境的时候，让我们想想这神给我们的兆头。童女怀孕生子，让我们记得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是神给我们强而有力的兆头。如果我们真正的了解以马内利的名字，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我们能够得到多大的安慰，能够得到多大的安慰呢？有一子要出生，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以马内利的含义，既是神的应许，那么我们将更清楚地明白亚哈斯的愚昧。有什么比神与我们同在更安全的保障呢？以马内利这名字就证明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他是由童女而生，因此他具有人性，但是他是神的形象，因此他的存在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就像一把两刃刀，一方面这确实是所有等候他的人的祝福，然而另一方面这是没有预期的灾难落在所有不信主的人的身上。亚哈斯不信他，结果主的同在不能给他带来祝福，但是最终会毁灭他的国。路加福音第24章24到27节和44到47节中说到，耶稣说旧约的预言是与他自己有关。马太福音第1章23节使用以赛亚7章14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弥赛亚不仅是以赛亚时代的兆头，而且是所有时代的兆头。神与我们同在，圣诞节的信息是双重的信息，第一重就是救主已经在2000年前来到了，第二就是我们应该相信他并得到拯救。为了要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以马内利的应许是给处于危险和痛苦中的人的，这个应许是为软弱和不完美的人而许下的。神的应许不是给那些公义和完全的人，而是给处于困境和痛苦中的。今天你是否有信心接受以马内利的信息呢？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如果亚哈斯相信神的话，他将得到拯救，但是可悲的是他不信神。你相信以马内利的信息吗？神与你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大家一同祷告。